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过去的节目里，我们已经看过以利户开腔之后的所讲的引言，以及他对约伯的两次的讲论。首先呢，他反对约伯说神无故攻击了他。以利户认为这是极不可能的，神不可能因为约伯无罪而无缘无故的就攻击他。然后呢，以利户的第二个讲论就是指出神不会不公平，如果真有不公平的话，那就是神对自己的不公平了，因为神对人以宽，就导致对自己的不公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思想以利户对约伯回应的第三和第四段的讲论，就是呢，他要反驳约伯说在生活中行公义是毫无功效的这个论点。以利户不单反对约伯的论点，而且呢，还大力的证明行公义者必定有好的结果。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呢，现在请翻到约伯记的第35章，我们要看完整章，35章的1到16节。请你也用心的听我把经文的内容呢给念出来。约伯记35章第一节开始这样说：以利户又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我要回答你和你在这里的朋友，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他们在哪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却无人答应；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全能者也必不眷顾。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你等候他吧。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罚，也不甚理会强傲，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好了，在这第35章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就要思想以利户他指出约伯讲话中不对的地方。一方面，约伯在质问为什么要行公义，行公义对他有什么益处。第二方面呢，约伯认为不犯罪比犯罪也好像没什么好处。对约伯来说，这两个问题呢，既是严肃的，又是令他困扰的。而以利户对约伯的指责呢，他的回应也显得非常智慧。以利户呢，不单没有先把约伯的话做出道德的批判，而且呢，也不急于将自己认为是正或者是错的这些观点呢，滔滔不绝的要一一陈明。从以利户的回应当中，那可以说呢，他讲的话对约伯来说呢，是相当的合适的，因为以利户能够成功的把约伯所专注的思想给转移，避开了最令他困扰又最富争论性的一些的话题，而且他也适当的一步一步的引领约伯看到一些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观点。那以下我们先来一同思想以利户回应神是否公义的这个话题，同时呢，也看看以利户所采用的步骤到底如何。首先呢，以利户就反问约伯，人行公义与否与神又有何关系呢？ 经文35章的第6到第7节，以利户说，你若犯罪，能使神有何害呢？你若行善，又还能加增神什么呢？以利户直截了当地指出，人的罪行呢，不会影响神的公义，但神的公义呢，倒是影响着人生命的结局。因为无论人行善行恶，对神呢，其实没有任何的增加减少，也没有对神或好或坏的影响。但反过来对人来说呢，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以利户指明了约伯的错误，因为约伯心中认为他行公义应当可以一切顺利，不会面对现在的那一番的光景。但是呢，他却因行公义，现在呢遭受恶待，约伯因此而灰心至极了，也因此呢就很气愤地说，行公义毫无价值，因为他所遭遇的跟那些行恶的人所遭遇的没有分别。好了，以利户的回应呢，就是要提醒约伯，他希望打开约伯的眼睛，让约伯再去思想这个假设是否正确。他也要呢约伯来反省，原来无论人行义或者是行恶，对神来说呢都是无损也无益的，反而对人来说呢，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利害所在的关键。以利户除了指出行公义对人自身有益之外呢，他也指出约伯的另一种的错误哈，而他用的是第二个步骤，就是第9节当中指出，假若神是公义的，那为何我们仍然会无故的受到压迫呢？以利户的这一番话呢，就点出了过去几轮的讨论当中呢，朋友们没有一个可以折服约伯，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约伯的三个朋友啊，只看重去讲论怎样在悔改之后得福，或者是得到复兴等等。他的朋友们从来就不相信会有无辜的人得到苦难的，所以他们的答案就一致认为，得到苦难一定是因为行恶所引致的。约伯因为朋友们的无理，不问情由的攻击他，指责他，因而呢做出反击的言论，令呢双方的讨论呢显得呢没有那个对话的基础。以利户在这就要回应这个问题，这个回应呢也正合约伯的心意也必定呢能够带给约伯的朋友还有约伯本人呢一个新的意念，因为呢帮助他们从那个角度来看事情了。以利户在第9节指出，有些人受别人的欺压，这些被压迫者不一定是自己所犯的罪而带来恶果。以利户只是想指出，当有人在受到压迫或者被辖制的时候，假如能够认真去呼求那造他的主、造他的神的话呢，那么神的慈爱必定能够使人夜间歌唱。以利户的论点呢，显示他属灵的深度了，他用了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苦难，大胆地指出苦难并不一定是来自罪过，但在苦难中人可以唱歌呢，因为是靠着神，所以呢就能够令痛苦化成歌声。以利户这个结论呢，很能够给受苦的人一个安慰，因为面对苦难至少还有一个盼望，就是可以向那位慈爱的神发出呼求，并且呢神也能够令受苦的人呢在苦难当中继续向神呢发出赞美呀。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篇9-11节。
以利户指出约伯错误的第三个步骤呢，就是用了大自然的飞鸟与走兽来作为例子。以利户将人所共有的经历呢给讲出来，他说，如果我们观察大自然的走兽和飞鸟，同样可以见证神的存在还有神的同在。 以利户就质问约伯，神既然是必定不会眷顾恶人，也不会理会虚妄人呼求的这样的一位神，而现在神仍然还没有发怒，仍然没有降惩罚的时候，难道约伯呢要因为神迟迟没有降罚，内心就向神骄傲起来，并且继续要虚妄下去吗？从以利户的这番讲论里头呢，我们可以思想两方面的应用。第一，以利户能够带出一点最重要的信息，就是神是活着的。以利户的论点跟约伯另外三位朋友所讲的真的不同。以利户没有争论约伯是否需要悔改才可以得福，或者是否因为有罪所以惹祸，他没有这样去争论，他也没有盲目的要求约伯来悔改。以利户那个的思想言论的核心呢，是让约伯思想神是什么，神有什么的这个性情，还有神的独立性，神的伟大等等。因此呢，以利户就不用跟约伯去讨论行善行恶的种种问题，而是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人行善行恶，都没有对神呢有加增或者是减少，反而呢是只有人享受当中的祝福或者是咒诅。以利户除了强调神是活着之外呢，那第二方面他要强调的就是神是有主权的，无论神是否向恶人行一些的惩罚，神都有绝对的主权，人不能够对神的主权发出质问，更不可能指责神的不公平。以利户所关注的，他所要表达的重点也是最重要的信息，乃是要求约伯来看见神呢是那位充满慈爱的神，他不向恶人施惩罚，就让人看到神在背后对人的怜爱。而另一方面呢，他向那些被恶人所害落在无辜境况中的人呢，他们还是有出路的，是神为他们预备的，他们可以向神发出呼求求救，只要他们呼求神呢，神也必定垂听拯救他们，并且使他们可以在患难中向神发出赞美。那弟兄姊妹，你是否能够把以利户的言论听进你的耳中你的心中呢？对你来说，神是活着的呢，还是正沉睡的呢？你是否以为神没有见到你的苦情呢？你是否以为行正直的路是毫无价值的呢？那我们尝试实践以利户的话，如果有罪的，固然要向神认罪，而且回转离开恶行，至于无辜又要面对苦难的，就要坚持行善，并且呢以忍耐面对苦难，用信心来相信，只要呼求神，这就是出路，也是唯一的出路。但愿你也能够尝到在苦难中紧紧的倚靠神的喜乐这一种的经验。纵然你现在所见的尽是黑暗，但只要在黑暗中仍然仰望神，你就会发现前面可以看到曙光，而且神也真的能够帮助你在夜间歌唱。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1-2。
我们已经一同思想过以利户开枪之后他对约伯回应的一段引言，还有三段讲话。现在我们要继续思想以利户第四段的讲论，而透过这一段的言论呢，我们不但可以看见以利户的话充满智慧，而且他的言语中呢也显出温和，我们又可以从以利户的言论里透过另一个角度去思想苦难的意义。那以利户呢没有讨论约伯的过去， 也没有对约伯做出任何的指控，因为以利户所关心的是约伯此时此刻生命的光景，他呢并不关心约伯过去的对或者是错。那现在呢，让我们看圣经约伯记的第36章，你可以翻到这一章的经文，又或者呢听我把36章1到33节给念出来。经文这样说，以利户又接着说，你在容我骗时，我就指示你，因我还有话为神说，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我的言语真不虚谎，有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他们若听从侍奉他，他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无知无事而死。那心中不敬虔的人急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必在青年时死亡，与污秽人一样丧命。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下宅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判断和刑罚抓住你，不可容愤怒触动你，使你不服责罚，也不可因赎价大就偏行。你的呼求或是你一切的势力，果有灵验，叫你不受患难吗？不要切慕黑夜，就是众民在本处被除灭的时候，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人也从远处观看。神伟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夺。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雨世人。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和神行宫的雷声呢？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四围，他又遮覆海底。他用这些审判众民，且赐丰富的粮食。他以电光遮手，命闪电击中敌人，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又向牲畜指明要起暴风。从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利户呢对约伯的那份的关怀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以利户渴望要建立约伯的生命，过于呢要指责约伯的不是。从以利户的态度可以反映以利户内心对神的敬畏。现在让我们一同留心去思想以利户这一番话当中的三方面的重点。第一方面，2到16节，以利户说了，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这是一句很新鲜的论点呢。以利户首先说明，神绝对不会藐视人，而且处处顾念人的需要，他的眼目也不转离一人。这话对约伯来说呢，是在安慰他，解决他内心的挣扎。因为约伯经常以为神不再理会他，所以他落在灰心的极处。而以利户的讲话带给约伯一丝盼望。接着以利户讲出他所看的另一个苦难的原因，就是除了神要借苦难使人知道人本身的骄傲，离开恶行之外呢，原来神也借苦难开通人的耳朵，令人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 因此以利户就劝勉约伯，当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呢，不要急促的离开，反而呢要呼求神，向神发出求救，就能够经历神的引导，脱离困苦。那我们要特别留心以利户的苦难观啊，以利户的观点呢并不是啊限于呢认为苦难一定跟罪有关，或者苦难一定是罪的结果。以利户其实多了一层深入的思考的，苦难除了是一种警告，使人知罪，引导人离开罪恶之外，苦难也可以是一种的讯号，使人更加的亲近神。因为人借着苦难呼求神的时候呢，就经历到神的拯救了。因此以利户就强调，苦难是要帮助人回转，面向生命的主，也使人向神发出呼求，透过呼求经历神的眷顾，离开患难。以利户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就提醒约伯，不要做不义的人，积蓄怒气，倒是要向神呼求。他给约伯呢有盼望的说，神必定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以利户首先述说神会借着苦难救拔困苦人，借此呢来劝勉约伯不要因而离开神。然后以利户在接着的一段经文，就是17到23节呢，就提出了第二方面的劝勉哈。他提醒约伯千万不要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意思是不要因为受苦就去行恶，转离义路。以利户这样说呢，是因为他发现约伯口中满有恶言的批判，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似乎想要放弃纯正而去行恶。以利户就担心了，担心约伯开始生出像恶人一般对神所发的怨言，而且呢约伯也可能被触动啊，不能够接受神透过苦难的教导，也生出呢不能顺服的恶心。因此以利户焦急的要挽回约伯，他的焦点不是在于约伯过去是否犯罪这个问题，而是在于针对约伯在苦难当中是否仍然持守所信的，是否对神仍有敬畏与顺服的心。对以利户来说呢，讨论过去有没有犯罪，这其实并不是实际的一个合用的问题。更关键的是此时此刻当事人约伯他现在的生命有没有偏离神。以利户没有攻击约伯有罪或者没有罪，以利户是强调如果有罪的人呢就必须认罪。而另一个重点呢，就是要求约伯就算落在苦难中也不要因此离开神。以利户最终的关注点呢，就是眼看约伯似乎快要远离神了，所以就重申劝勉约伯不要离开，反倒呢加倍的倚靠神。这是以利户关怀一个人的真正的表现了。那我们再看第三方面，以利户除了提醒约伯苦难的意义在于借苦难面向神，因而劝勉约伯千万不要选择离弃神之外呢，在这一章的最后部分24到33节呢，以利户就述说神的伟大了。神一切的伟大的作为呢，其实都是要人得着益处的。以利户说神伟大我们不能全知，因此以利户要约伯知道既然神的伟大我们不能全知言下之意呢，就是提醒约伯你要明白苦难的意义呢，是不可能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尽的，最重要的就是在任何的光景里也要对神存着一颗顺服的心。以利户接着提醒约伯，你也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以利户提醒约伯神仍然是至大的那位， 而最终呢，神伟大的作为有一天是万人都看见的，并且许多人都在远处观看，默默注视神的作为。为此，敬畏神的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呢，仍然要以神为神，仍然要存着一颗顺服神的心。而怎样才能够表达出对神的顺服呢？就是从内心向神发出赞美啊。说到这里，以利户内心突然向神发出敬畏，因为他想到人的渺小，而神的伟大。思想神的伟大，他一切的创造，无论是云彩或者是日光，全都是为了人的好处而设的。以利户指出，没有人能够明白云彩如何铺张，也不明白神行宫所发出的雷声的意义，神又怎样使日光普照在地，或者是怎样遮覆海底。没有人明白神的作为，但人却可以从神的创造里享受他安排的美好。就好像我们可以享受雨水沛然降下，享受日光普照，从这一些的日光当中我们得到丰富的粮食。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以利户他所讲的话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回应呢？很多时候人的思想里呢，会有两个不现实的极端，一个就是过分留恋过去，另一个呢就是过分的忧虑未来。以利户带领我们去留心要看的，其实是此时此刻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我们对神的敬畏。曾经一位肢体对侍奉神的回应呢，就认为自己做的已经够了现在呢可以休息下来了，不用再侍奉，而天上的赏赐呢也继续有他的份儿。弟兄姊妹，你对这种想法有什么回应呢？那这位肢体呢，他所想的反映出他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心意。神看重的是属乎他的人现在今天的光景，而不是他过去怎样怎样。所以呢，我们不要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就离开神，我们要留心圣经的话，持守所信的，就像过去一样继续的来倚靠神。那么深信神一定要带领你带领我离开困境，走出光明。但愿你落在百般的试炼里呢，仍然要以为是大喜乐，紧紧的依靠主，相信主，也愿主赐福给你。